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狱中患肝癌，已经保外就医。国乒名将集体弃赛，士官刘国梁被调职。人民大学收回司马南聘书，校友政治现雏形。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余欢改判，法治的胜利还是维稳的需要。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于今年5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与周舵、高鑫、侯德健并称为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2010年12月10号身在监狱的刘晓波呢，未能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局也不准他的亲人前往代为领奖，当时在领奖台上有一把空椅子作为他的替身。现年61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呢，据信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期间被查出罹患晚期肝癌，目前已经住院救治。刘晓波身患绝症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人表示震惊和关注。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先生。莫律师你好。
你好。
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晓波目前的病情和状况好吗？
我现在了解的信息是这样，在5月23号刘晓波呢发病，然后被确认为肝癌晚期。
好的，
那么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呢就是已经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现在呢他是在辽宁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的一个附属医院在进行救治。那么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那么如果在服刑期间的人员如果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而且这种疾病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安全，那么在监狱管理局系统的医院可能没法救治或者没法去治疗，那么按照一定的审批程序，相关的部门来批准，那么应该给他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那么保外就医当然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是属于监外执行的一种方式。那么据我们了解，那么现在刘晓波就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当然现在他的亲属我了解到是有人去探视过他。已经去探视过他。我了解的信息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我们知道呢他在刘晓波入狱之后呢被长期软禁，目前刘霞是否已经被解除软禁，是否可以前往医院去照顾刘晓波呢？
这个信息我现在不太清楚。因为刘霞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我们联系比较密切，并且亲手签署了 为这个刘晓波代理申诉的委托手续，哎，但是呢后来因为种种情况，那么他就说刘晓波这个代理申诉就先停止，先停止啊。其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跟我们进行过联系。
嗯，好的。那么据报道呢，说刘晓波目前呢他正在申请保外就医啊，您刚才提到很可能被当局批准。那么目前呢就有很多人在征集网络签名，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让刘晓波出国治疗。那莫律师，您看中国政府会同意会有这种可能吗？
我只能纠正一个概念，刘晓波现在到沈阳的一家医院去进行治疗，
嗯，
他是已经是办理了取保外就医
的
手续。
嗯、好的，
已经是办理了。
嗯，
如果没有办理好这个手续，作为服刑人员，原则上是不能在监狱管理局这个系统的医院之外的医院去进行就医的。
嗯，
哎，所以呢，就是说明确说一点，就是刘晓波现在已经是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
嗯、
所以他才能够在沈阳的一家医院里边啊进行这个救治。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刚才又强调，保外就医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只是监外执行的方式之一啊，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监外执行的人去出国来去啊作为治疗也好，去那什么救治也好，
嗯
啊，但是有没有特例啊，确实也有特例，
嗯，
也有特例，哎，所以这个是我想明确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好的，我们感谢莫少平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啊，好，
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权状况。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社民联、华人民主书院等团体的四五十人，在6月26号国际反酷刑日当天下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对709抓捕案中的酷刑及不人道对待进行独立调查，并追究酷刑者的刑事责任。示威者呢，还要求立即停止对意见及维权人士的酷刑，并释放所有政治犯。示威者手举王全章、江天勇、谢阳等709维权律师的头像牌，拉着写有酷刑对待中共可耻、释放所有政治犯、谴责酷刑对待维权律师、要求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大型横幅，一路呼喊口号。多个组织的代表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谴责酷刑，要求立即释放良心犯。支联会呢，在国际反酷刑日声明中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1988年在中国生效，签署国有义务采取一切行动消除及惩处一切酷刑对待。中国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灾害发生之后呢，台湾官方表示慰问，并愿意协助，北京方面无应答。中国四川茂县新磨村6月24号山体高位垮塌，100多人被掩埋，当地河道堵塞2公里。新华社6月26号中午报道，当地垮塌位置发生位移和变形，极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滑坡，救援人员和媒体被要求撤离。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6月24号事件当天发出新闻稿，表示两会愿意全力提供必要协助。另外，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也在第一时间通过陆委会做出类似表示，说我方可以提供必要协助。台湾中国国民党也誓死表示呢关切。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向陆委会询问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得到的印象是对岸还没有回应。本月初台湾超大雨豪雨水灾，北京呢只是透过官媒隔空慰问，两岸政府无交流的政治关系让自然灾害、卫生健康类民生事件的救助和关怀陷入尴尬，甚至可能面临危机。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一判处澳大利亚皇冠度假村酒店集团的雇员犯有宣传赌博罪。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在约3个小时的庭审后，判处19名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集团员工9到10个月的徒刑，刑期呢包括被拘留期。至此，去年10月被拘留的现任及前任雇员都已认罪并获刑。在5名被判入狱的10个月的人当中，包括皇冠集团的一位副总裁。皇冠度假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珀斯以及伦敦、澳门和马尼拉都设有赌场。中国在去年10月打击赌博行动中拘留了19名皇冠员工，其中包括3名澳大利亚公民，给整个赌博行业带来恐慌。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刑事诉讼的结果几乎毫无例外是宣判呢被告有罪。星期一是联合国反毒品日，缅甸当局销毁了估价为3亿8400万美元的非法毒品和药品。美联社报道说，缅甸有关官员表示，就价值而言，这次在缅甸3个城市进行的销毁毒品和非法药品活动是缅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在缅甸的商业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仰光，当局销毁了449公斤的可卡因、7400多万兴奋剂药片、7公斤的鸦片以及包含在缅甸市违禁成分的药物。美国领导的合作打击伊斯兰国联军部队副总指挥星期一说，摩苏尔的最后解放的日子日益临近。英军少将鲁伯特·琼斯在简报会上说，伊拉克部队正在摩苏尔逐个街区清除残余的激进分子。伊斯兰国组织3年前占据了摩苏尔市，伊拉克军队得到联军空袭和地面支持，星期天向摩苏尔老城纵深推进。此前伊军一名指挥官说，摩苏尔 65%到70% 已经被解放。萨勒姆·奥贝迪中校估计，摩苏尔现在仅存几百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占据的地盘不到1平方公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说，卡塔尔将很难满足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3个盟友对多哈提出的一些要求。不过蒂勒森敦促相关国家通过谈判结束波斯湾国家的外交对峙。4国2个星期前断绝了跟卡塔尔外交关系，理由是卡塔尔助长地区恐怖主义。此外，4国还要求卡塔尔关闭半岛电视网，长期以来半岛电视网一直是跟卡塔尔以及其他邻国争执的一个起因。卡塔尔拒绝了上述4国的要求，称这些要求不合理，侵犯了卡塔尔主权。蒂勒森说，对于各国来说，接下来有建设性的步骤就是坐下来继续对话。中国知名左派学者司马南近日呢，在个人微博上透露，自己被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聘为特聘教授的消息。结果2天之后，人大官网宣布，向有关专家颁发聘书一事存在程序瑕疵。为保障学术严肃性，收回司马南等人的聘书。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人大收回司马南等人的聘书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大校友对学校聘请司马南一事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之后，才迫使学校收回成命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时评人人大校友吴强。吴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作为人大校友啊，您认为呢，这一次人大收回了司马南等人的聘书，真的是像官方所说的存在程序瑕疵，还是像很多人分析的那样，是因为校友强大的压力所致呢？
我个人相信程序瑕疵以及人大校友压力双方面因素在，因为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来看，无论是人大的还是其他学校的类似于兼职教授的一个任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私相授受的一个问题。程序上的随意，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相信程序瑕疵这是存在，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做成人教育的一个继续教育学院里头，不是很正规。我相信是存在这样一种状况的，所以可以被学校最高当局以程序瑕疵作为一个理由，我相信也是正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能够在判时间就收回成命，或者说校方能够采取行动，主要是 校友的压力所致啊，我个人相信。嗯，
好的。那么一年多前呢，我们知道人大毕业生雷洋在去机场接人途中被警察打死，引起了中国全社会的关注。当时如果啊不是人大校友集体发声并抗争呢，可能我们不会知道有雷洋案的这个存在。那啊，社会上许多人士都认为呢，这个一系列政治事件呢，显示人大校友呢已经在中国呢，让中国的这个校友政治这个雏形出现了。对此，您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确实是，在此之前，校友这个概念，比如说大学校友来说，它只是一个吃吃喝喝或者一个很淡薄的一个社会关系的概念，并不具有一种政治含义，也不具有某种社会力量或者政治力量的象征。但是在雷洋案件的长一个将近八个月的持续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人大的校友被自我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通过互联网组成各种各样的微信的群体，并且开展了几次的大规模的联署的抗议。那这么一种行动，在过去1949年之后的几乎是空前的一种状况。而且人大的校友非常理性节制的在控制着自己的抗议的节奏、诉求以及对他们的政治目标，以及对他们的抗议目标，以及相关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精准的、耐心的和理性的一种控制。这样子一种表达方式，一种集体的抗议，在我个人看起来已经是到了一种社会运动的层面了。而且校友政治它所体现的不仅是人大校友自身的利益，它的诉求实际上跟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政治是密切相关。在这意义上讲，这个校友政治是有非常普遍的代表意义的。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6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的国际乒联中中国乒乓球公开赛上呢，三位中国乒坛名将马龙等人呢，等三位乒乓球名将呢，相继宣布退出比赛，并且随后都各自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声援前国家乒乓球总教练刘国梁。就在6月20号，国家体育总局呢突然宣布撤销刘国梁国家乒乓球总教练的这个职位，任命他为乒乓球协会第19位副主席。那么四乒坛名将，这个国家乒坛名将啊集体哗变，和国际体育总局实施的所谓重大改革有没有关系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乔木来点评。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官方并没有明确说明国家乒乓球名将集体退赛的这个原因，但是多数人都不可避免的会把退赛解读为是球员们表达对刘国梁工作调动的这个一个抗议。那乔先生，您的观点呢？
乒乓球在中国一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不管是从70年代初所谓的小球推动大球，乒乓外交这个中美关系改善，还是后来一直成为国球啊，要长盛不衰这个意义。但是就这个世界本身来说，队员和教练这个退赛，我倒认为他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含义。但是呢，外界会把它解读成一种对体制啊，对这种官僚作风啊，这种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一种不满。那从球员退赛本身，可能就是你像您说的，为了替这个被突然减职啊、名声暗降的这个刘国梁的一个声援，就像他们发微博说的啊，无心恋战就是因为刘国梁这个原因。我想运动员他们本身冒着一个职业的风险，其实就是一点我们说的一个圈子里的一种义气啊，或者有选性啊。但是由于他的这种影响很大，自然就会被外界做一些过度的解读嘛。
好的。那么23号当晚呢，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此表态，称弃赛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并誓言追责。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呢，在大赛之际，体育总局的乒羽中心却宣布了实施重大改革，把广受队员喜爱和尊重的这个原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调任。那您认为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对此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事情就是说，临阵换帅，特别是说刘国梁本身是这么多年从队员到教练，一直是功勋卓著，做得非常好。而且在刚刚的这个两个半月以前，他刚刚竞聘上岗，拿到了一个新的两年的合同，一个竞聘期。你突然两年都没到，才两个半月，你把人家就离任了，简直了。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在程序或者在一些具体的实施上。
嗯，
那么从队员来说，他自然要通过这样一个对自己朝夕相处啊，对这个领导有方的一个教练的一个支持。这个实际上就是抗议这个所谓的这种中国乒坛这些决策啊，不知道怎么出来这些东西。
嗯，
啊，那对于运动员来说，他又没有，他本身也不参与决策，那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些行动啊，来呼吁，实际是想希望一个社会公众的支持。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体育界呢，长期生存在这个举国体制之下，一贯都是国家利益压倒一切。那么这一次几名乒坛名将集体抵制比赛，在互联网上获得好评如潮，很多人评论说呢，中国运动员终于展示了人性和血性的一面。那乔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事情两方面来看，就是说，对这个退赛也罢，罢赛也罢，就像演员这个罢演一样，这个本身是不好的，影响也不好，而且呢，确实也伤害了这个，比如说是对手啊，这个特别是广大观众的利益，因为人家买了票来看球，你才不比了。但是你注意到现场的观众其实是支持的，反而在齐声呼喊的这个刘国梁的名字啊，从视频来看。包括这个舆论啊，媒体一直是支持的，也就反过来，实际上说明人们对这样一个小错，实际上它是一个支持的，因为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不当，就是说这种中国举国体制啊，对这种运动规律啊、运动人才的压制。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乒乓运动员很少有这样的作为，比如说，更多的我们听到的是什么让球啊，为了所谓的一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去让球啊，这个明明能赢了，为了队员之间啊相互交战，本来是可以赢的，但是为了照顾下一轮选择对手啊，故意输掉球，所谓的这个小山河之力世界，小山之力世界，包括过去比如说遇上一些什么友好的国家，可能也要故意输球，遇上说比如说跟台湾有什么往来的事，可能也退赛也有，就是说都是服从于这个政治，而忘了这种体育的这种个性表啊，个性展示啊，个人才华展示这一方面，出了好多让大家这个不满意的事件，特别是在这个当下啊，这个社会各种问题啊，矛盾都聚集，大家更很容易通过这样一个宣泄，比如说会把这种足球，原来以为说足球不行啊，那你现在乒乓球也出了这些事儿，所以会把这种怒火啊，会转移向这种我们这种官僚体制，可能直接去批评一个政治很难啊，有风险也敏感，但这样一个体育管理的一个，我觉得是可以批评的，也是反映了一种公众普遍对系统的一些制度啊，一些管理模式的一些质疑和不满。
好的，我们感谢乔木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于欢改判，法治的胜利还是维稳的需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引发巨大争议的山东高利贷逼债血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山东省高级法院认定被告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正确，但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五年。从一审的无期徒刑到二审的五年有期徒刑，于欢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背后却是中国司法体制与民众舆论的激烈对撞。媒体欢呼司法公信力回到正轨，公开是最好的稳压器， 但于欢案引发的巨大争议似乎余波未了，自媒体上仍然出现许多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一审和二审判决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中国法律和审判究竟有多大的弹性？如果不是出现汹涌澎湃的民意反弹，司法韧性与错乱能否得到纠正？于欢的改判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维稳的需要？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山东聊城高利贷逼债这个血案中，被告于欢由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让这个引起巨大争议和舆论反弹的案子呢，终于尘埃落定。但民间的议论似乎并没有止息。那么首先我请问北京张先生，首先请您谈谈您对二审改判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于案件啊，基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党大于法。所以我想这次案件的改判也是出于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考虑。我分析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说舆论反弹非常强烈，这个因为毕竟媒体报道了，然后互联网上这个一片这个质疑和骂声。那么而且呢，这个此前就是我们看这个情节啊，案情的情节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说侮辱人家的母亲，然后呢又是这个黑恶势力在逼债，然后呢背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官员作为保护伞，那这些呢都是容易激起民愤的这个一些个因素。所以这个舆论在这方面所起的这个作用当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第二个因素，它跟这个政治啊，跟维稳无关。其实你看这个此前我们看到的雷洋案，雷洋案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舆论也非常的强烈，但是呢最后就是愣给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了维稳队伍，也就是说涉及到政权的安全，那这个当然他们就不让步。还有呢，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得知的，像这个刘晓波先生的这个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今天重新这个浮上又被大家提起来，因为刘晓波在狱中患了这个肝癌晚期。那么其实这一类的政治案件，它完全根本就是不考虑具体的从司法上从法理上是否合理。他不考虑这些，他只考虑他们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上的正确或者政治上的稳定。这个作为标准。那当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像709律师案也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个对这些，一个是非法的拘捕，另外呢适用酷刑啊，这个我们还知道现在正好是世界这个反酷刑日。而且这个中国政府也是加入了这个反酷刑的公约的，但是呢照样这么做，所以根本就丝毫不顾及什么，就是说你的具体情节啊，舆论怎么样，他根本不考虑。还是会这么干的。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改判有助于这个树立所谓官方或者高层的这种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就是哎，你们大家不是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吗？你们不是这个舆论很强烈吗？哎，我就来做一次好人，我做了 做一个青天大老爷，我把这个案子给这个改判了。
嗯，
那么这样呢，可能也是一个就是缓和社会矛盾，然后赢取民心的一个办法。
嗯，
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三个因素，啊，那么就是从这个从计算成本到这个政治正确的考量之下，然后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改判。
嗯，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二审判决否定了一审的故意杀人罪，但是认定呢被告是防卫过当，同时呢也肯定了这个一审的这个故意伤害罪，但指出呢是量刑过重，所以呢由这个无期徒刑变为了有期徒刑五年。那您如何看待这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呢？
一审判决当错得离谱，
嗯，
二审判决呢差强人意，
嗯，
严格说来，二审判决也有问题，二审判决提到的这个所谓防卫过当，另外呢还有故意伤害，这还是肯定了这两个问题，但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呢，那就是政府就是公权力的不作为，那么一旦这个本来你这个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纠纷。政府就该介入，政府就该执法。
嗯，
因为有政府，所以每个人自己才把我们自己的那种这个报复的权利就让渡给政府。那么一旦你政府不作为，不做这种事情，那民间老百姓他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这个实行对象伤害自己的人实行惩罚，那他就只有自力救济，只有自己动手。而他一旦自己动手呢，他就很难做你要求他做到这个恰如其分的公平报复，做的就是一点不多不少。那对个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只有政府才做得到，因为政府垄断着这个超级强的这种暴力，他才可以做得到，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这个防，你既然承认了他的防卫是这个是属于防卫行为，但是又责怪他防卫过当，你设身处地换任何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要做到恰如其分的正当防卫而又不过当，我想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包括后来，他那个当伤害犯人都已经开始离去的时候。那于宽依然去追杀你不认为他是故意伤害，但是你考虑到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进行惩罚，而对他个人一个公民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了那么恰如其分，所以这个情况他这种判决其实这个依然是没有道理的。
嗯，
我觉得他这点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提出这个类似的意见，只不过呢和基于和一审判决那种错那么错的离谱的判决相比呢，大家觉得二审判决呢好歹呢还多多少少还可以接受而已。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确实是非常荒谬的，那么刚才胡先生也说二审判决啊虽然有许多瑕疵但是差强人意啊，许多网上的这个评论和这个网上的这个观察呢很深刻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一位叫北京时间瑞平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发来的这样一个他在网上发表的这样一个判断非常深刻。他首先呢质一审法官于欢判五年你能接受吗？他请问这位法官，为什么一个基于常识和情理都会认为存在防卫这个情节的这个案件，您当初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与公众认知相反的这个判决呢？第二问呢，他是质那位到场的民警，您是否后悔当时的选择？他说如果您当时能够将当事的这个人双方分开，或者索性把人带回派出所去处理，那么或许这将只是一场治安案件，或许呢某些人被拘留几天就会出来，或许呢逃债者会纠缠警方，但是一起血案就可以避免，一条生命就可以挽回，而一个被逼入墙角的儿子则可以不必用尖刀来维护自己母亲的尊严。第三问，他问那位死者，您若知道改判你会生气吗？他说乳母者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案件，而你，他是说这个死者，则意外地成为了该案中的反面角色，用你恶劣的言行和可悲的下场被流传下去。 我们这位网友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看到这个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和网友，大量的网友呢都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两次判决之间一个巨大落差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媒体呢称于欢的命运出现了蹦极式的改变。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法律和审判本身的弹性有这么大吗？
他这个蹦极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一根皮筋拴着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倒栽葱跳下去，然后再弹回来。那么这个我觉得这种比喻也是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生死啊，或者是安危，完全决定于这根这个皮筋的弹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专制制度啊，它从来就是蔑视人的，就是它也根本不这个漠视这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判决啊，中国法律的判决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随意性，其实我们看和中共这个60多年的统治其实都是这个一脉相承的。那你从这个所谓建政之初的这种正反啊，那其实一下子杀了啊，这个说是70万，可能也许上百万不止啊，完全是一种报复性的屠杀。然后还有我们此前讲到的土改中的这种屠杀和虐杀，然后还有文革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漠视人的生命、漠视这个法治的现象，其实是由来已久，甚至到了即使到了这个80年代，我们看还出现了一次运动式的执法，就是叫做从重从快的这个打击刑事犯罪啊，那一次也是制造了非常多的冤案。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在家里举办了舞会，家庭舞会，然后就被枪决了，然后其他人都被判重刑，这种就这类的案件啊，当时是这个大批的这个成大批量的发生，
嗯，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中共法律的所谓弹性，就体现在它的政治需要上。就是说执政者他认为我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大开杀戒，需要威慑一下草民的时候，他就出手就比较重。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社会矛盾这个变得非常尖锐，需要缓和一下形势的时候，哎，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适当的纠正。比如说我们看这一次他是比较快啊，这个从一审到二审中间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可是你看就是这一类的冤狱之多，肯定不是这么一件两件。我们所知道的比如佘祥林的案子啊，比如那个呼格吉额图的案子，比如像我们近年所知很近的比较近的就是聂树斌的案子，那平反都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那个给当事人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样的一种这个司法体制啊，其实它就是漠视这个人的权利。所以这种当然我们看这次之所以能够非常就是说很快的在一审和二审之间反差非常大的就把这个案子结束了，那当然这个中间有这个民意的力量，有互联网的力量啊，有对于这个政权的这种碰撞。那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政权他也做了他的成本评估，他认为这类的案件如果他不纠正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激发的反弹和社会对这个司法的不信任的情绪就会这个普遍的高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被迫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这种蹦极这种弹性也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 number one 韩江雪这位网友 啊，他发来评论，他说于欢案某种意义上讲是民众呼吁的结果，不是法治的胜利。 Warrior Mortis、啊、这位网友他说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司法机关对于舆论的倾听是不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玉玺啊，这位网友他说法治是要一整套制度，而不是因为抗议的人多了就该判，大陆有法治那是笑话。看起来民间汹涌澎湃，这个舆论反弹呢起了重要的个作用。那么人们呢不禁要问，如果当初啊不是南方周末啊他把这个案件捅出来，那么这个案子能有这么快的结果啊，能够这么快就会被平反吗？就会被改判吗？那么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南方周末把这件事捅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多民众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那么这个案子的改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南方周末之所以敢于把这件事捅出来，那么国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借助于媒体、借助于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而没有被屏蔽，那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本身一般来说不太具有政治敏感性。因为他如果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那南方周末这种官媒他根本不可能不敢去做报道。那老百姓如果要进行一些评论呢，那当局就很快就会把你屏蔽，因此呢就形不成这个力量。所以刚才我一开始我想这个张立凡先生也已经提到了这点，那很多我们见到了很多的案子，那包括我们今天刚知道的刘晓波在狱中这个晚期胃癌，另外709的案子，那等等，那都比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冤狱是这个非常非常多，比这个情况恶劣的更不判决更不合理的那比比皆是。之所以这个案子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解决，那确实就跟这个案子本身它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那发生冲突的双方尽管一方多多可能有一些官方的背景，但是毕竟他直接出面的这那一方呢都还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对老百姓，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个政府他就可能做的就是估计会少一点。我想跟这个事情跟他整个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听众观众们在这个打电话进来，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啊，
请讲。
我看政府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这个首先于欢的母亲同时也是公司的老板，还有于欢的姐姐同时也是于欢的同事，那么他们非法集资2000余万，银行的信用非常不好，银行不给他们贷款。另外他们非法集资涉及到50多个群众，这个都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另外呢，那么政府呢，他们自己不去雇这个什么，他们自己不去雇保镖，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其实就是资本家，自己不去雇保镖，指望着警察24小时守候在他们家门，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从警察到这个判决，从地方法院到这个高级法院都没有错。
好的，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他提出了对案件的不同看法。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呢还有就是这个死者啊，乳母者，这个死者的这个父亲，这个死者的父亲呢认为这个官司判的不公啊，他的儿子呢是因为这个对方这个财大气粗，所以呢是他儿子呢受到了冤枉啊，是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也有。我们呢这个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我们可能会请两位嘉宾呢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一位这个 Fred Jean Hubble 这位网友呢他发来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巨大的落差，就一审和二审之间巨大的落差呢充分说明了中国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来治国，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来治国。他说法律呢就是官员手上的工具，根据领导的意愿和需要而随意判决。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呢在欢呼司法回归正义，称这是法治的胜利。那么我请问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舆论的胜利？
这个司法回归正义这话说得很有趣，就是说原来可能是不正义，现在往正义的方向走了啊，这个本身好像就有一些自我讽刺的意味。那么至于说这个到底是谁的胜利，我觉得啊，其实司法也没真胜利，是这个舆论胜利也很有限，真正胜利的是党，因为党是这个大于法的，只有党才能这个支配这个法律。那么当然党看到了这种形势，就是说执政党看到，哎，这种汹涌的民意对于他们的执政地位不利，这个时候他们就做出一个调整，就是改判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党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案子的改判肯定是对党的这个执政地位有利，就是哎，他我刚才讲了，他树立了这个他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然后呢他缓和了这个国内的矛盾，也可能消除了一部分这个统治方面的这个潜在的危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案子中间啊，当然这个各有输赢，但是呢，最大的赢家还是执政党。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司法为什么我说它没胜利呢？因为这种制造冤案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就是现在虽然它纠正了一个案子，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他之前和他在他之后还会有无数的这个冤案出现啊，犹如我刚才所举例的那些，那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那在民事方面，在民事纠纷方面或者在刑事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冤案啊没有得到纠正？然后呢，这种所谓的这个追责，对于错判的追责，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就是说你判错了案子你要终身负责啊，而且要影响到这个一个法官或者一个相关的司法官员或者警察的升迁或者这个工资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严密的可供考察的制度，这套东西现在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冤案的继续出现，一个是取决于没有这个在这方面的追责制度上没有健全，另外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党大于法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个任何的改变。所以至于刚才这个网友和听友他们谈的这个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疑问，这个我也有。就是对，我也看到了，就是关于对于余欢的母亲的以及他的集资或者借贷的各种评论，
对，
啊，以及相关的背景，这些我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集资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或者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困境。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啊，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为什么啊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银行的借贷只给这个官商，只给央企国企？为什么不能够平等的对待这个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上普遍的仇富情绪，可能也会在这个案件上有所表现。那也就是说，哎，大家觉得他有钱，那么他肯定他的钱不是好来的，那么他可能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瑕疵，所以对他的指责，我认为这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需要全面的来判断这个案子的基本是非，那么我想这样的判决来讲仍然还算是也就是差强人意吧。
好的，
也就是如此。谢谢
张先生刚才呢刚才的评论也算是回答了我们之前那位宁夏这个观众他打来的电话。 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纠偏案在二审纠偏这过程中呢，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果是舆论获得了胜利，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有人认为呢，二审改判不过是官方对于民意的一种让步，归根到底是维稳的需要。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二审的改判当然是这个体现了民意的取得了一个虽然是很有限的这么一个胜利，这应该说是它，我觉得它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呢，至于说这个和维稳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所谓维稳有两种性质的维稳，一种性质的维稳那就是政府针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去加以妥善的解决，由此呢就理顺人心，达到一种社会安定，这是一种维稳。另外一种维稳呢，那就是政府用高压压制所有不满的声音，这是另外一种维稳。那么我们现在一直谴责的那是这种性质的维稳，那么就这个余欢案来说呢，它基本上不属于这种性质，它多多少少比较头一种性质，就是像出了一些问题，政府去比较合理的去解决啊。那么这种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个它这个起到了作用，当然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点可以肯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和刚才提到第二种性质维稳就混为一谈，而在今天中国目前大量的现象的是第二种性质维稳，也就是政府它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所谓提出问题的人，这个情况是极其恶劣的。另外刚才那个观众提的问题，我想也补充一句呢，那当然从这个被刺死的这位人来说，他当然死得很冤枉。另外呢，从他死的角度，他当然认为，也可以认为，余欢才判了5年，6年判的太轻。那这里呢，你说当时当然政府不可能每天24小时都守在旁边，问题这个大家都这个共同的情况就是，这种事情，假如那天余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么他事后他就报警那这个法院方面会怎么处理？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样做的话，法院方面的处理，基本上不会做什么处理，顶多是轻描淡写的做一点处理而已。正是因为大家普遍有这么一种预期，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种现象的。我们谈到政府不作为，那是指的这个意思。就像我们谈到这个校园的发生了什么霸凌案，你像前不久就是几个这个小留学生在美国，他们欺负一个女孩子，女同学，结果后来被法院判得非常重，那么的问题就是他们就不知道，在这种问题在美国人家一起诉，那就是很重的罪行，所以他就能够就很有力的遏制住类似的行为。而同样的事情呢，那几个中国留学生之所以惹了这么大的祸呢，就因为他们知道在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内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我刚才谈到所谓政府不作为，他就指的这么个问题。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很有事后能够很有效的对这个肇事的进行惩处，那么这种事情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后来所看到这种不幸的后果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余欢案呢两次审判之间这个巨大落差，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听众观众们还有网友都讨论了这些问题。这个巨大落差呢，其实暴露了中国法治方面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啊，它等于赤裸裸地告诉民众，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在法官手中就是一团橡皮泥，如何揉捏成什么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法官的个人意志和喜好。那么张先生，我请教您，这种情况您觉得在中国法律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吗？
这个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上是一种传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这个王朝时代，他就没有什么太细的分工，一个这个县官大老爷他同时也是一个法官，这个公堂上来审案子打板子，然后呢做出各种的处置或者处罚，其实呢他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身兼行政长官和这个法官的双重角色。那这一类的这个传统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持续。那但是这个持续呢，它不是以它表面上可能我们现在有 有公安，有检察院，有法院，但是呢，它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体化的，就是说的，哎，这个背后都是执政党，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以前讲过，如果这是一盘菜的话，那么这个公安就是做菜的，然后这个检察院就是端菜的，这个法院就是这个吃菜的，
嗯，
就是人家给你做成什么样，送上了这案子，基本上这个判的这个路数就已经有了。但是这三者之间，他们有一个总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就是执政党，
嗯，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这种党委办案的模式。
嗯，
虽然现在说不搞党委办，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这个领导说了算。
嗯，
那当然这个还有一点区别啊，就是说它的弹性怎么揉捏还有一点区别。如果是政治案件，那其实就是取决于高层政治或者是领导意志，哎，这个上边让怎么判就怎么判，这个上边让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让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甚至让怎么使用酷刑或者默认或者授意，他们都会为了达到这个锻炼成一个铁案的这个目标，他们都会用尽穷尽各种手段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毫不奇怪。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一般案件，比如普通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当事各方的公关。
嗯，
我在网上也看到，就是这个案子啊，有关这个案子讨论，也有人就问一个法官说，你们法院平时就是问他们这个，说你们平时怎么断这类的案子？他说，第一就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判，这是第一。然后如果第二，领导不说，领导没有态度的话，那我就是看这个当事的双方他们怎么来向我公关，最后我决定那个到底是这个判谁赢判谁输。
嗯，
那实际上这个所谓法律的这个面团或者是这个橡皮泥，也就是这么一个层面。
好的，
一个层面是领导，第二个层面就是
法官，
这个所谓法官的这个他的自己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的个人意志和喜好。
好的，
加上这个两造的公关。谢谢。
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请教胡先生，时间剩下不多了。一审判无期，二审呢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这种巨大反差在美国法律界出现过吗？如果是在美国，这种反差出现之后，像山东聊城中级法院那样的法官，他在司法界还能混下去吗？
那么在美国当然也出现过二审判决和一审判决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它和这次这个山东聊城情况完全不一样。在美国出现这种情况，它一般是出于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发现二审的时候发现一审在程序上有问题，
嗯，
所以他做出了比较大的这个更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发现一审在这个事实的认定上有重大的问题，所以做出了这个重要的改判。而这次这个中国这个事情，这个事件余欢事件之所以不同的，就是在这个程序上乃至在事实认定上都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嗯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本来法治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依据正当的程序假如对这个有关事实认定大家又是一致的，那就意味着
对
谁来当法官判决都不会有太大
的
差别。
所以这个落差实际上是不可原谅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台湾独派大佬称与中国高层官员会面，中国对台政策是否需要再检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 下次再会。